元老异常变动，四中全会公布藏关键，川普准备了一个辣椒，川普制裁俄国经济核心，专家揭示关键。中国或者已经出现非洲猪瘟大爆发，台湾医师解可怕之处。20岁男子被断了肌腱，拿走器官。 APEC 峰会会场大批维安人员进驻。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中共20届四中全会应该在今日闭幕，全会公布可以比最近的权斗全民画一个休止符。观察人士提出公布真正的关键所在，就在四中全会倒数第二日，好耐冇露面的前中共总理朱镕基和前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突然以特别的形式露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10月21号在官网发文话，四日前，亦就是10月17号，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召开年度会议，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王岐山提前一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且宴请了委员代表。经管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转达对顾问委员的问候。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朱镕基和王岐山是中共金融系统的总后台，后来这个系统被习近平强力整肃，还曾经传出说王岐山被软禁的消息，但最近朱王体系有东山再起的迹象。王岐山的旧部陈小刚就任新疆党委书记，另一个旧部周佳怡就任亚洲投行下一任行长。这次朱镕基、王岐山在敏感时刻露面发声，有多重政治含义。现在各界对四中全会的结果看法不一样，江心哲提出几个观测指标。第一，是四中全会是不是按时结束。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因为发生激烈权斗，导致会议延长了将近10日。第二，是看四中全会公布是不是能够按时发表。第三，是看四中全会公布里面有没有震撼性内容，也就是重大人事变动，特别是习近平的变动。第四，是四中全会公布里面会不会宣布成立新机构，因为如果想保存习近平的面子，有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成立一个或者多个机构来架空习近平，令到习成为没有实权的名誉领导人。第五，是四中全会公布中有多少吹捧习近平的内容。资深政治经济学家吴家龙索性认为，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安全过渡，就是怎样从习近平主导过渡到后习近平时代。吴家龙对台湾小军分析说，如果军方主导权力，这样令到习近平退下来会有三部曲。第一步是逼供，逼习近平交出实权。第二步是清军责，令到习没办法发号施令。第三步不是简单的对付习近平，安排习交接政权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要在交接过程中不能够被政权出现危机。简单说，就是大船不能够沉，想实现政权过渡软着陆。吴家龙认为，习近平当然希望安全下庄，最好是一步步移交权力，确保家人安全。但反习派不会同意，因为反习派逼供相当于已经亮剑，如果习有机会反扑，会将张友侠当作半党半国处理，后边仲会有更激烈的权力斗争，所以反习派不会掉以轻心。如果对习发难，就肯定不俾习有任何反扑机会。吴家龙话：习近平擅长权力斗争，他的性格和当年的华国锋完全不同，所以不会攞到华国锋这样体面落台的待遇。外界注意到，直到现在 APEC 峰会进入倒数阶段，北京都拒绝确认习近平是不是出席 APEC 峰会，一直放风话要在 APEC 峰会场边举办川集会的川普，亦在21号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面有可能取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这两件事的时候，都只是表示我现在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川普一边等着中共局势变明朗，一边已经准备好一记重拳。比较早之前，川普总统为了报复中共管制稀土出口，透露打算限制关键软件出口，川普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 但路透社而家第一次引述知情人士披露，川普政府考虑限制对中国出口含有美国软件的产品，以及用美国软件制造的产品出口，并且限令涵盖全球。这样的影响面巨大，会导致全球供应链重组，电脑、手机、飞机都受到影响。中国的电动车行业可能瘫痪，游戏公司要重写代码，家电价格上涨。有分析说，这个制裁如果实施，相当于在科技领域筑起一埲高墙，令到中国在 AI、半导体、航空等关键产业陷入半孤立，中国只能进入内循环。即使消息人士表示，川普最后可能不会落实这项制裁，但其中两位人士指出，这个制裁规模太大、太严厉，光是川普政府开始考虑这个选项，都意味着美中对抗可能大幅升高。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信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卖了，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现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储备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给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美国总统川普22号宣布对俄罗斯制裁升级，首次对普京的经济核心、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实施制裁，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据专家估算，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合计占俄国原油出口接近一半，石油收入是克里姆林宫的财政支柱。这次制裁涵盖原油的勘探、生产、精炼所有环节，在美国境内的公司或者使用美元系统的公司都禁止和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交易，同时冻结两大公司在美国的资产。由于石油供应可能大幅减少，国际油价闻讯上扬，在礼拜四亚洲电子盘，纽约原油期货盘中上扬 1.39 美元，加上前一两日累计大涨 4.5%。 不过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认为，这项制裁力度究竟怎样，要看欧洲的反应。石油制裁实际上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石油的制裁它要有生效，除非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要加入这个制裁的行列。所以现在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制裁，最后能不能够成功，最关键的问题是欧洲的国家能不能够加入来。而欧洲的国家加入来之后，会不会对欧洲的国家和美国一样，对那些所有的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进行二级制裁，比如说印度。另外现在一直到今日为止，欧洲还有一些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还有土耳其这三个国家，他们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单方面的制裁能不能够得到这些欧洲国家的支持，这个是石油制裁能不能够最后成功的一个关键。在美国实施制裁之后，理论上如果欧洲公司避开美元结算，就还能够继续购买俄国石油。不过欧盟考虑跟进美国。另外，上个礼拜英国对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公司实施类似的制裁方案。当时英国财长里夫斯在宣布这项制裁的时候说，俄罗斯石油在全球市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台中市22号验出非洲猪瘟，宣告台湾苦撑了将近七年的防线失守。消息震撼台湾的同时，亦令到外界担心猪瘟已经在中国爆发，只是消息被中共封杀。大纪元曾经报道，今年三月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多个省份爆发非洲猪瘟。有养猪户在社交平台提醒说，最近猪场闹怪病，这次的病毒真的很鬼猛，这猪突然不吃，直接低温死亡，包括猪乸、肥猪、猪仔都中招，肺部会烂晒，高度怀疑是难以病和非洲猪瘟的变异体。大陆一位防疫人员3月份透露，中国不会报道猪瘟的检测结果。台湾发现病例之后，作家周伟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可能是中国猪肉加工品以小包装形式偷渡入了台湾， 食唔完嘅被掟入去鲟鱼桶，鲟鱼厂烧到唔彻底，导致台湾嘅猪食咗之后得病。周伟航批评，关键问题系台湾总有一堆人呢中意食中国肉制品，唔俾佢带入嚟，佢就系用小包冲关。亦有人点出小包好难带入嚟嘅，而家都系货柜入嚟嘅，货物呢边嘅海关人手不足，仲有一啲虾皮或者系淘宝嘅杂货，因为量大会造成海关检查嘅时候疏漏。医师苏怡玲22号晚喺 Facebook 发文安抚话：，而家冇证据显示非洲猪瘟能够感染人，大家唔使太过恐慌。但苏怡玲亦讲，佢嘅可怕在于毁掉整个养猪产业。非洲猪瘟一旦爆发，猪要被扑杀，肉价上涨，农民心碎，民众恐慌，餐台上面嘅老肉饭亦都变贵咗。佢唔会伤人，但就会伤生活。苏怡玲强调，而家最重要嘅事就系阻绝扩散，光系靠政府系唔够嘅，民众能够做嘅事包括唔好带肉制品入境，唔好买来路不明嘅肉制品，唔好将鲟鱼攞去喂猪。习近平公开谈话到150岁唔系梦，以及于朦胧风暴，先后掀起咗全球对中共呢个反人类罪行嘅关注。日本经济评论家菅原朝透露嘅消息震撼人心。据追查国际官网消息，菅原朝喺2022年7月25号向追查国际举报，中共喺一次活摘嘅时候，为咗保障质量，先切断咗人嘅双手双脚嘅肌腱。菅原朝一个朋友在2007年得了晚期肝癌，在日本已经是无计可施，唯一的希望就是肝脏移植。他朋友的哥哥被介绍到北京武警总院，之后这位朋友飞到了北京，菅原朝为了帮朋友送手术需要的血浆、白蛋白等药品，亦来到了北京武警总院。菅原朝说，在医院见到了这次手术的中介，一个日语非常之好嘅中国医生问：有冇兴趣睇一下工体？就喺患者隔离病房。菅原朝话：嗰个系一间上咗锁嘅单独病房，一个20岁左右嘅男子喺度昏睡当中，手同脚都有绷带固定住。听讲话系喺手术之前切断咗四肢肌腱，防止佢逃跑。为咗避免佢过度紧张对肝脏不利，用麻药令到佢失去知觉。菅原朝表示，后来知道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当时他对法轮功一无所知，所以亦没有想得太多。对方讲给菅原朝听，需要多少工体都能够提供，因为在中国需要多少都能够找得到。南韩庆州 APEC 峰会即将在30号登场，当地正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其中维安部分警察不敢马虎，特警人员已经在活动现场周边进行了多次危机演练，装甲车开入会场，全副武装的特警人员组成特殊队形，派探测犬搜寻危险物品，特警突击队进行最后一次危机应对训练。陆上警戒还未够，浦门湖一带各国领袖下榻的饭店附近，海警特工队亦都已经投入了部署，出动特种机动艇24小时巡逻，进行水上和水下监视。南韩国防部投入大约2660名军力支援庆州，军方还任命4位陆海空军上将级军官，分别负责4个地区的警卫和反恐任务。与此同时，联合参谋本部议长亦亲赴现场做最后视察。中共党魁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将罕见同时出席，维安工作不得马虎，只是会议还未开幕，北韩就有动作，在22号上午向东北方向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大约350公里之后坠落。南韩国家统一研究院研究员赵汉范说，如果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是中程或者是远程导弹，那就是警告信号，这次是短程导弹，所以并非针对美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